各位弟兄姊妹早晨，今天我们一起来看何西阿书第六章一到十一节。记得三个星期前呢，李广林执事在我们中间跟我们讲解何西阿书第五章，在第十三节的时候那里这样讲，他说以法莲见自己有病，犹大见自己有伤，他们就打发人去往亚述见耶律波王，他却不能医治你们，不能治好你们的伤。以法莲就是北国，犹大就是南国，当时南北两国都是面对住外来的势力，国际的形势比较凶险，在那个阶段他们没有选择依靠神，反而向亚述国的耶律波王寻求帮助。广林执事就提出，先知何西阿书就呼吁他们，他说回转吧，回转吧，从你们的罪恶里面回转，不要单单口里说认识上帝认识神，但是心里面却是背叛他。快点从你们的罪恶里面回转吧，不要只是口里敬虔，不要只有头脑的知识，更重要的是需要用行动宣示你的信仰，在日常生活中活出你的信仰。我相信大家都记得广林执事的讲道，完了之后大家都觉得很有提醒，大家一起藉着这么久一起看何西阿书的时候，都知道回转悔改这个主题在何西阿先知里面很重要。在那一星期里面，你有没有立定志向，按住领受的话语，在祈祷行事待人上面真的回转，抑或星期一早上立志，星期日下午就忘记得一干二净？有没有发现我们对神的回转，对神的承诺，其实很多时候都是三分钟热度，昙花一现。在今天我们再一次来看第六章，我们从这段经文里面再看先知如何对以色列人呢提出重要的提示。这些提示是不是都是同时我们生命的挑战？我们请大家一起祈祷。主耶稣基督，当我们打开你自己话语的时候，让你的话语向我们开启，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挑战，让你的话语无助我们的生命，让听的让讲的都得蒙教导。我们的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，阿们。何西阿书第六章呢，是我们一起今天要看的。我们会先将经文倒翻转，为什么呢？我们用从后面去思考，翻转头第七节到第十一节，刚才主席你都帮我读过这段经文的了。我们一看的时候就知道，不需要太多的说明，这里很明显就讲了是以色列人的罪恶，他们的罪状是何等的大，何等的深。神就将他们说，你们将会有第十一节，必有你所命定的收场。在短短五节圣经里面讲出了以色列人的罪恶，然后说你的下场会很可怜。在这五节圣经里面，诗人先知用了三个比喻，对不起，是三个典故去讲出他们的罪恶。这三个典故呢都是来自了创世纪。我们先去看第一个典故，第一个典故就在第七节的，他说你们的罪行好像亚当背约向境内行事诡诈。什么叫亚当背约？什么在境内？境内即是什么地方呢？不同的圣经学者对这段经文有不同的理解，我觉得最简单而可以接受的解释是，亚当就是圣经创世纪头一二三章讲的那个那人，而境内就是指什么呢？ 就是指亚当城。仲记唔记得在今年开始的时候，我们读约书亚记第三章十六节那里讲到，河水极远之处停低，撒拉但地方的亚当城那里停住，约旦河水就停住了，他就可以过了约旦河进入迦南地。整段圣经第一个典故是讲什么呢？我们简单一点来讲，先知就说那些以色列人啊，以色列人，你们好像亚当一样，在你们居住的地方，就是亚当城里面，那个人居住的城就是亚当城，违背了神的诫命，背信弃义，大家你如我诈。第一个警告，第一个责备是违背了上帝的诫命，以致到人和人之间出现了勾心斗角。咁第二个典故系讲啲咩呢？第二个典故系第八节，嗰度咁讲：基列是作孽之人的城，被血沾染。嗱，被血沾染就好易明白，一定有死人，有伤人。咁基列系啲乜嘢地方呢？创世纪第三十一章嗰度就讲咗呢个故事出嚟。沙一章的时候讲到雅各 去拉班舅父家居住，喜欢了他的太太拉结，想娶拉结，怎不知就被人呃了，不单只要娶拉结，还娶了拉结的姐姐利亚，跟住做了十四年了，他们要回到乡下了。创世纪三十二章三十夜二节，到了第三日，有人告诉拉班，拉雅各逃跑了。当时雅各带住了两个太太同埋一啲拉班嘅财产财物，夹带私逃，想返屋企，返去故乡去搵以扫。于是乎，拉班就带领众弟兄追上，追了七日，在基列山就需追上。夜不至，拉班追上雅各，雅各在山上支搭帐篷，拉班同他的众兄弟亦在基列山上面支搭帐篷。个故事讲啲咩呢？雅各攞咗拉班嘅财产，拉班就指雅各自私狡猾。所以何西亚书第六章第八节就话，系讲紧基列是表示自私自利狡猾作孽之人的地方，更加有杀戮的事情，所以被血沾染了。第三个典故，第九节，在事件路上强盗成群，怎样埋伏杀人，祭司结党也照样在事件路上杀戮，行了邪恶。事件路上是什么地方呢？事件是个人来的，在创世纪第三十四章，三十四章那里这么讲，当时事件喜欢了雅各其中一个女，于是乎底拿就将底拿侮辱了。雅各的十二个儿子，其中代表的就是西缅和利未，就用诡计将示剑杀了。而且二十七节，掳掠那城，夺了他们的羊群、牛群和鹿，并城里田间所有的，又把他们一切的货财、孩子、妇女，并各房中都掳掠去了。何西阿书了就话，同当年雅各儿子行为相比，你哋行咗啲可憎恶嘅事，行咗邪恶，而今日你哋更加系强盗成群， 埋伏杀人，祭司亦都冇办法置身事外，宗教领袖亦都陷喺罪恶之中，为咗个人嘅利益杀人结党行事。何西阿先知描述嘅嗰个世界系咩世界咧？嗰度描述咗嘅三幅好恐怖嘅图画，佢哋违背咗上帝，违背咗神，对神失信，诡诈行事，人和人之间嘅信用互相完全破裂咗，自私自利，互相猜疑，狡猾相待，彼此不信，残暴可憎，邪恶的事亦都随之而来。从亚当到雅各列祖了，到雅各的十二个支派的祖先，简单来讲，此时此刻的以色列人仍然活在罪恶的里面，悔改可能短暂，没有坚持到悔改。如今来到这里，他们中间的宗教领袖也都没有办法幸免于难，结党行恶。想起上来的时候，是何等悲惨的事情。邪恶的事，背约诡诈，流人血，淫乱，所有的事情都做齐了，遍布了北国以色列，南国犹大。各位弟兄姊妹，这幅图画是不是很熟口面，似曾相识？今天的世界是一个什么境况？战争，这个世界的罪恶，人团之间的猜疑，不信任，疾病的流行，病毒医疗，公共空间的被滥用，或者两性之间，无论是人为的灾难，无论是自然的灾难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感觉，一个字形容，是乱，是完全失控。我们已经到了一个不知道如何修补的境况，或者甚至乎是没有办法修补。我们今天就好像重蹈覆辙着以色列人当时的困境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其实这个困境是不是只是停留在这个大环境、大气候里面？当我们去回想回我们的办公室，同事之间的相处，或者甚至乎入到我们的家庭里面，夫妇相处、婆媳关系、父子、父女关系、母女关系，都是好像这个世界的缩影。甚至乎今日去到教会，是不是都有一些互相你如我诈呢？这样讲好像很极端，不过大家是不是有些不是很信任呢？今天何西阿描述的图画是提醒我们，我们所有的人，我们的境况没有被以色列人忧胜，去催促我们从最终回转吧，悔改吧，离开罪恶，归回神吧。先知的呼吁其实在第六章的第一节一开始就这样讲，第六章的第一节，来吧，我们归向耶和华。先知呼吁以色列人归向耶和华。第十一节结尾的时候， 就話：不然，如果唔係，必有為你所命定嘅收場。第一章開始係呼籲回轉悔改，否則下場可悲。神嘅審判必然會臨到。神嘅審判有冇臨到呢？神嘅審判有臨到，喺佢哋回轉嘅過程裏面，佢哋仲未回轉，神就臨到啦。或者佢哋冇足夠嘅心力堅持佢哋嘅回轉。神嘅審判係點呢？何西阿書第六章第四節到第六節，第五節咁樣講，佢話：我藉先知砍罰他們，以我口中的話殺戮他們，我使人的審判如光發出。先知嘅神嘅責備藉先知臨到佢哋嗰度，以上主嘅話語審判佢哋，指出佢哋嘅錯誤，叫佢哋回轉啦，回轉啦。上帝嘅審判目的唔係在乎毀滅，係在乎回轉悔改吧。要佢哋從乜嘢地方回轉啊？係咪話你哋以前唔敬拜神，而家要敬拜神啊？我哋再睇清楚，從乜嘢地方回轉？先知話，上帝藉住先知咁樣講：我不喜愛良善，不喜愛祭祀，喜愛認識神，勝於燔祭。當時他們有沒有獻祭？有。他們認不認識神？認識。他們敬不敬拜神？敬拜。我還記得呢，開始講何西阿書第二節的時候就講一件事，良善這個字應該譯做慈愛更加合適。聖經學者將來聖經再仔細看的時候，就說這句說話可以這樣翻譯的。他說：我喜愛慈愛勝於祭祀，喜愛認識神勝於燔祭。神的審判不是他們不再敬拜神，神的審判是說他們沒有安分守己，在生活上面活出上帝的樣式，只是頭腦知道上帝。記得我們講過嗎？認識是跟上帝很親密的關係，在行為上面活出來，將頭腦的知識付諸實行，是將知識轉化成為行為，那個就是認識。弟兄姊妹，他們有敬拜神，他們有獻祭，用今天的術語，他們有回崇拜，他們有回小組，或之乎甚至乎他們有每日靈修，他們在頭腦上面知道上帝，不過沒有辦法將知識轉化成為行為，他們沒有辦法將知識轉化成為行動，就是不認識上帝，沒有辦法將知識和行為結合，就只是停留在頭腦上面。先知話，上帝藉住先知話：我喜愛慈愛勝於祭祀，我喜愛認識神勝於燔祭。親愛的弟兄姊妹，這個是不是我們生命的挑戰？就是要活出基督的生命。基督的生命 需要在我们的生活上面得以配合。当你再仔细的时候，就问这个问题，他们有没有回应到先知所说的呼吁呢？他们有没有悔改回转归向神呢？那个答案是有。第四节，主说：以法莲啊，我要向你怎样行呢？犹大啊，以法莲即是北国，犹大即是南国，我要向你怎样做呢？请读来，因为你们的良善，我哋话慈爱亦做，你们的慈爱，你们的行动，你们对上帝的认识，如同早晨的云雾，如同速散的甘露。他们有回转，他们有悔改，但是可惜他们的悔改、他们的回转、他们的慈爱、他们的良善，好似早晨的云雾，好似早晨的露水。什么意思？太阳一出现完全消失，没有半点痕迹。先知说你的回转来得太快了，不过亦都消失得太快了。匆匆的来，急急的消失于无影无踪之间，不能够持之以行。神是这样说，这些三分钟热度的改变是无用的，没有良好行为的配合，不是真正的回转。于是神就说，我可以向你怎样做。这句说话不是说神知道怎样做，是讲到上帝好对你说，你令我失望。在这里的时候，令我想起我自己做学生的时候，或者我们做学生的时候，80%的学生，好像我小时候都是这样，学期开始的时候就立定志向要努力读书，学期尾的时候不要令自己后悔。努力了多久？一个星期，一个月，跟着就没办法坚持下去，就打回原形。又好似呢，今年年头开始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做，在上帝面前许下宏愿，每日认真读圣经，认真祈祷，努力地活出基督的样式。太忙了，今天立了志，家庭的压力等等的事情摆低了。诗人对我们的呼吁都是，我们的良善，我们的慈爱，是不是好像早晨的云雾，又好像速散的甘露呢？好像立志跑步减肥减了一个礼拜，三分钟热度。那我们可以怎样做？我们可以怎样做来到扭转这个颓势呢？在先知一开始的时候就这样勉励我，这样勉励我们。来吧，我们归向耶和华，他撕裂我们也必医治，他打伤我们也必缠裹。有时候上帝对我们可能有惩罚有审判，不过个目的是我们回转，然之后就得到赦免，得到医治。先知这样说，来吧， 上帝纵然惩罚我们，不过过两天他必使我们苏醒，第三天必使我们兴起，我们就在他面前得以存活。上帝的恩典是何等的大，上帝的恩典是何等的丰富。纵然他责备的目的是回转，让上帝得到给我们有医治，让上帝拥抱我们。在何西阿书第五章十五节，上一次讲到的时候，讲林执事都这样讲，神说我要回到原处，等他们自觉有罪，寻求我面，他们在急难的时候必切切寻求我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原来上帝今日在这里等着我们回去那里，等着我们去立志。纵然我们有时的立志是三分钟热度，上帝都说你回来了，你回来了。那我们可以怎样做啊？我们可以怎样做啊？回到上帝的时候，上帝会怎样对我们啊？第三节的下半节就这样讲，先知话上帝的出现好像神光，他临到我们好像金雨，他滋润田地好像春雨。在这里诗人用先知用了三个词语去形容上帝的恩典，三个词语形容上帝的临在是什么回事。第一个是神光，他的出现来到我们生命里面好似和煦的阳光，叫我们得到温暖，叫我们得到能力。第二个字是金雨，久旱逢甘露，我们很容易明白。第三个字形容字是什么呢？上帝好似春雨。春雨有什么特别呢？在以色列人来讲，春天是每年的四五月，春季来到了，第一场雨是什么呢？不是滂沱大雨，是绵绵细雨，将滋润大地。冬天干旱，春雨来到了，让绿叶开始得到发芽，那个就是春雨。在《申命记》第十一章这样讲，他说你们留意听，从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诫命，耶和华你们的神尽心尽性侍奉他，他必按时降秋雨春雨在你们的地上，使你们可以收藏五谷、新酒和油，也必使你吃得饱足，并使田野和你的牲畜长草。春雨就是代表神对以色列的祝福，代表上帝对我们的祝福。以前令到以色列人可以五谷丰收，有新酒又油，使他得到饱足，田野的畜生得到草出入吃食。春雨是代表上帝不忘记他给你有祝福，上帝好像和煦的阳光，给你有力量，给你有盼望，好像甘霖在久旱里面得到滋润，好像春雨让我们生命得到复苏，得到祝福。对比于第四节，我们的悔改是好似早晨的露水，好似早晨的甘露，太阳出现了就没了。上帝的慈爱是何等深厚，上帝等待我，等待你， 去回转、坚持、悔改、归向上帝。我哋可以点样回应呢？先知咁样勉励我哋，佢话：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，竭力追求认识他。喺呢度出现咗认识、认识、认识。我哋嘅信仰、我哋嘅知识同我哋行为相配合。先知喺度用咗两个命令式嘅词语。第一个命令式嘅词语系务必，一定要。第二个词语喺旧约圣经里面只系出现一次嘅，就系呢度，就系竭力追求。两个形容词或者两个动词都系有命令嘅成分，命令我哋去认识我哋嘅神。我读到呢度嘅时候，我就默想乜嘢叫做竭力追求。旧约圣经只系出现过一次喺呢度，咁新约圣经有冇用过竭力追求呢个字呢？我谂大家都好熟啊。保罗喺腓立比书咁样讲，保罗喺腓立比书话：我唔系觉得我已经完全啦，我唔系觉得我已经得着啦，我系竭力追求。其实喺呢短短三节圣经里边，保罗用咗两次讲竭力追求。第一次竭力追求就系竭力追求。我唔系觉得我冇下次，我唔系觉得我好叻，我唔系觉得其他人冇过我咁醒。唔系，保罗话我竭力追求，好似唔认识上帝咁样，不断追求去认识上帝，摆低自己所有自为是嘅嘢。谦卑去竭力追求认识上帝。什么叫竭力追求呢？保罗用了第二个竭力追求，在同一段圣经，不过译了做另外一种译法。是什么译法呢？保罗说：我向着标杆竭力奔跑。我本用译了做直跑这个字，在原文圣经和竭力追求是同一个字。保罗在这里讲什么呢？保罗说什么叫竭力追求啊？他说你看一下运动员。保罗用了运动员做一个例子去解释竭力追求。用了奥运的运动员做一个例子。运动员不是每天都精神饱满的。不是人每一日都生活如意的，不是不会生病的，有时候都应付生活上面的困难，都要谋生的。不过运动员从来没有放弃过他们的操练，他们从来都不会忘记练习。在忙碌的生活里面，他们一定抽时间出来训练，每日恒心，每个月，每一年坚持训练，晴天训练，阴天操练，落雨都坚持练习。作为运动员，不是每一次练习都成功的，有时会失败，有时会跌倒的，有时会落雨的。不过运动员是无论什么处境都继续努力，继续学习，将一个动作不断重复又重复又重复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坚持 是基督徒一种重要的品格，坚持回转，坚持悔改。有时候我们偶然被罪恶所胜，可能会跌倒，坚持回转归向神。有时我们不想读经，不想祈祷，坚持读圣经，坚持祷告。有人有时在 office 度讲我们坏话，我们想要还击，想要大闹，坚持以爱心诚实相待，因着认识上帝而坚持活出这个信仰。在完结的时候，让我讲一个故事，好小的故事。有人就问一个智者，他说地球上面最远的距离有几远啊？是不是由北京坐火车一路上西藏高原，然后入俄罗斯，然后去欧洲，然后去到北欧，然后落到去南欧，然后去法国，这么远啊？那智者就笑笑口，他说这个不是最远的距离。最远距离是什么？在地球上面，那个智者就说，最远的地距离是我们的脑袋和我们手之间的距离。我们很多时候，我们有知识，知道了，不过缺乏了认识。我们知道要这样做，不过太多时候是行不到出来。所以诗人在这里说，先知在这里说，让我们一起坚持竭力追求认识我们的神。每一日，每一夜，每一年，每一月，将我们的信仰由这里努力的去到这里。我们一起祈祷。借着我们回转回到你面前，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去坚持，好像运动员一样去坚持练习。我们坚持活出我们的信仰，靠住耶稣基督的力量，将我们的知识转化成为我们对神的认识。求主帮助我们的祈祷，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，阿们。